会啊，平时见不到的，可以在教会见到。在茶城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群中国台湾的华人的基督徒常常在这里聚集，我们就是属灵的一家人。阿门。感谢神。虽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七个家庭，好像八个家庭不在我们中间，可是你看，弟兄姐妹，神都给带来了。还是很多人啊，感谢主啊，而上帝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七八个家庭，我算了一下，哇，好几个，十几个人啊，这十几个人要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今天要已经坐满了，真的感谢主。所以上帝啊，立定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宝贵的时间，借着这宝贵的话语，神啊，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你。主耶稣，来塑造我们，爱我们。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耶稣，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来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眷顾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眷顾你的仆人在这里的分享的信息。主啊，让他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语都是出自于圣灵你的带领。主啊，你也知道他的软弱，你也知道他的难处，愿主你与他同在。我们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把这个交给 Patrick 弟兄啊，他忘掉了啊。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经文呢，啊，是关于诺亚啊，关于诺亚。我们对诺亚都很熟悉哈，从特别是小孩子啊，你问他圣经里面的人啊，他第一个会知道耶稣啊，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对不对？然后你还能知道谁？他就会知道诺亚，因为诺亚的故事是每个孩子都会背的哈。啊，从小的时候主日学就开始讲。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关于诺亚的啊。我们说他是一位为将来预备的使命者。诺亚的世代啊，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世代。我常常在思想，诺亚的世代究竟这一个人罪恶到什么程度啊？因为用我的眼睛来看今天的世界，我们说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隐藏的丑陋的事情，很多不堪的事情，很多无法让人接受的一些罪恶的事情存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面对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想到有时候这个社会变得如此的罪恶，我们就在想，公义在哪里？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败坏？可是我们面对的世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实。弟兄姐妹，上帝乃是用他的形象造我们，是造男造女啊，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就是有神美好的性情。上帝的性情是什么？圣洁，对吧？上帝的性情是什么？是公义的。上帝的性情是什么？是慈爱的。上帝的性情是什么？是信实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应该有神美好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今天你看，人类是照着形象所造，神的形象所造，可是有没有神的形象啊？神的形象在哪里？好像有很多的人都已经看不到神的形象了。今天在许多的地方，人和人之间是没有信任的，到处是充满了杀戮，甚至有的地方到处都是血腥的味道，到处都是欺骗、冷漠。真的，我在思想，神，你的形象在哪里？我记得我们说创世纪一章26节到27节，这里说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的样式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而且呢，让我们去管理这个地球啊，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让地上所爬行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地球的，爱这个地球。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个地球了。那个时候地球是多么的美好，今天人类啊总是想 照着自己的方式，人的智慧啊，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智慧啊，来改变这个地球。你这个国家哈，你和我不是一个价值观啊，我就要去消灭你啊。这一个河啊，好好的一条河啊，你要修一个水坝在那里啊，建一个核电站在那里。人类啊越来越糟糕，真的是这个地球啊越来越糟糕。很多的地方已经是连鱼都，有的河水里面连鱼都看不到。我看到那个王敏啊，昨天去钓鱼啊，到海里面啊，当然他今天还会聚会的了，他说他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聚会的，他都不会停止的。可是你看哦，他还能在海里面钓到鱼，可是以前钓的鱼比现在还大还多。今天的地球已经被破坏了，被破坏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神的灵在这里面，神的灵是干啥的？神的灵是与上帝沟通的。最早的时候，上帝用人的灵，人的里面的灵，就是上帝这一口气与神沟通。可是呢，人的罪恶使人和神隔绝了。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住在他里面。什么叫属乎血？就是有罪恶，人的罪使神和人隔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圣洁就是属灵的洁癖啊，就不能容忍罪恶。就好像我们人啊干净，不能看见这个啊脏东西一样。你看到一个苍蝇在你家飞来飞去，你就想把它打死，对不对？因为脏嘛，对吧？你看到一个蟑螂爬来爬去，你就要把它给打死。如果一只苍蝇爬到了你的这一个吃的蛋糕上面啊，在里面爬爬爬，然后呢，有蟑螂也爬上去，你还要吃不吃这个蛋糕啊？你不吃了吗？你要把它扔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干净的啊。上帝也是如此，上帝是在灵，是属灵的干净，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人有罪恶。所以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当人的灵与神的灵隔绝了，人的灵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了。但是呢，耶稣基督会让我们的灵活过来。创世纪六章的五到六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天天想的都是坏的东西。你知道有些人啊，他天天都想的都是坏的东西，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我真的是遇到过，他的里面就没有一点好东西。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不知道那一个时代的人罪恶到什么极处，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世界真是败坏到顶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那一天师母把这个新闻发出来的时候，他给我讲这个事情，我看到的新闻，我只说实话，我整整好几天啊，我都没有办法去平静下来，我心里面难过。我现在一想到这一个孩子我都难受啊，我心里忧伤。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花季的生命，十七岁那一年被他的班主任猥亵，一个女孩子，她当时生病在那个宿舍里面啊，她班主任假慈悲啊，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披着羊皮的狼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啊，说我来看你，我有爱心啊，我爱看你，然后怎么样，把他给猥亵了。这个女孩子从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呢她去上告啊没有用，甚至是学校里面的辅导的这些老师甚至跟她说要把这个事情，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同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开始用冷眼看她，嘲笑她，觉得她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一天他真的是崩溃了，他在这个楼上他要跳楼自杀。有多少人同情他呢？没有人说不要跳楼爱惜生命，下面说赶紧跳吧赶紧跳吧，好多人为他鼓掌加油让他跳下来，甚至发这个信息在这个网上面。这个孩子手里面的一个手机一看啊，整个都是现场直播他是怎么跳楼，下面的人啊都是用冷漠用讽刺用挖苦用嘲笑用看热闹的方式来对待他。只有那个消防员啊说，妹妹啊你不要跳楼，因为你还年轻，你还有爸爸。可是这一个女孩子看了那一个消防员说，哥哥只有你才给我这样说就跳下去了。多么可悲的生命，这是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在甘肃。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十多年以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就已经发生过。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民族，甚至是包括一个世界，如果人的心都麻木到这一个地步，多可悲啊！我回到上海，我发现一个典型的特征， 老人在那地方站着，没有人让座，人和人之间都这么麻木，年轻人啊戴着耳机听着歌，穿的都是这样，一个个都很潮，可是呢穿的都是这么好。我就在想它的里面是什么，中国太需要基督了，太需要福音了，太需要福音了。就在前天，一个南京的一个姐妹给我发个信息，说怎么了，她说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在贵族学校的门口，一个人砍死了两个学生，小学生，还有一个家长，还有很多人受伤，专找小学生下手啊。你说哎呀，美国有这样的事情，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有很多污秽肮脏不堪的事情隐藏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在想，有很多的阴暗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藏着，如果这些事情充满了整个全地，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天天都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个地球是不是罪大恶极了？上帝的形象在哪里？如果世界都遍满了这样的罪恶，耶和华神会不会忧伤？一定会忧伤的。所以在诺亚的时代，我想这样的事情是到处都有了。上帝已经是无法再忍受人类这样罪恶的下去，他后悔了，在那个地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后悔造人，他心里忧伤，所以他要把人都给灭绝掉，灭绝掉。诺亚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罪恶的时代，极其罪恶。今天的这个时代，我看啊，也越来越接近诺亚的时代了。到了末世的时候，人类的心爱心越来越冷淡，啊，到处越来越冷淡，哪里还有爱心啊？哪里还有爱心？诺亚是亚当的第十世孙子，第十世孙子，他的名字呢是安慰和安息的意思。诺亚所生活的时代在圣经中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之前啊，都是叫太古史，也叫远古史。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办法追溯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是很早很早，叫太古史。神定义要以洪水审判毁灭整罪恶满盈的世界，于是就指示诺亚呢造方舟。诺亚花了大约100年的时间造了方舟，与家人和动物进入到方舟，外面下了40天的大雨，方舟外面所有属血气的都灭亡了。当诺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所以诺亚是人类的祖先也是啊。诺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啊，如果按照民族的特征、人类的这种外貌特征来分的话，或者是从这一个圣经中记载，闪是往东方去了。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是属于一个同一个人种啊。我们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希伯来人是属于同一个人种，是属于闪的后代，属于闪的后代。我们说当人的罪恶日子满了，神的审判就到了。今天呢是一个充满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但是呢我们也说这个时代呢也是充满了罪恶的时代。主耶稣警告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世界上就会是怎样的。耶稣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败坏的，因为耶稣预言说在将来，在他来之前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会有不法的事情出现。那个不法的事情就到处都是人的罪啊。今天我想还不至于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已经一天比一天的糟糕，真的是这样。你发现下一代人啊，特别是年轻的下一代，在中国大陆，你去看看那个90后末期的那些小孩子啊，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天天看什么？现在最流行是什么？在国内你知道吗？直播，直播， 啊，流行抖音啊，流行抖音，流行直播，你去看看那个直播，那些抖音里面都讲什么，越是那种戏弄人的、嘲笑人的、捉弄人的，越是流行的，点击率是最高的。直播什么，你去看看那个直播啊，污秽不堪啊，跳脱衣舞啊，在众，然后就有人给他发那个叫什么，家里发礼物啊，用网上发礼物，发红包啊，发就是钱啊。这个女孩子穿的越放荡，打扮的越那个越妖艳，别人给的多，而且就是叫网红啊，你知道吗？很多的这些九零后都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而且呢非常的淫乱败坏，女孩子根本就没有一些廉耻了，哪还有廉耻之心啊，一点都没有了。我那天我他们说这个有一个是天津，有一个也是天津吧，是叫爱青保卫保卫战是吧，一个叫涂磊的，他们主持这样的节目，你去看一看啊，里面所讲到的今天中国的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爱情观、婚姻观都已经完全撕裂了。他们说九零后已经开始进入到婚姻阶段，竟然结婚不到两年三年，40%的九零后都已经开始离婚，吓人不吓人？我的一个姐妹跟我说，她现在都害怕婚姻，在国内。在国内那一天你看那个采访，现场采访，那个男孩子找了一个女朋友还要在外面乱找，和自己女朋友两年找了五个女孩子，女孩子就乱来，整个这个社会都已经变到这个样子，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啊，美国你看离婚率也是很高啊，整个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上帝造男造女一夫一妻，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我们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对不对？现在是一男一男一女一女啊，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整个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污秽肮脏败坏丑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还好，还生活在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之中，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败坏到了极点，败坏到了极点。第一要紧的，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的三节到七节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末世必有讥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这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借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诺亚的时代神是用大水来审判整个地球，但是呢到了末世的时候神是用火来审判这个地球，是用火，万物都要在火中被消化了，被消化了。但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是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是要进入到新天新地，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都有永生的生命。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你我要怎样去行呢？我们说在诺亚的时代，诺亚被神呼召要去建一个方舟啊，神给诺亚说你要建一个方舟，我要用水毁没在地，你说诺亚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点人的知识，他用理性和推理他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但是我们看诺亚是一个全然信靠神的人，他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了。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啊，我就发现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太有知识了啊，知识比牧师还多，所以有时候牧师啊牧羊有知识的人很难，你知道吗？感谢主。他们说你在中国大陆，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个有很多的教会确实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没什么知识，没上过什么学，可是、啊、他给你讲的一套一套的，你知道吗？我们家鸡丢了，我一祷告就回来了。你像张伯林牧师说，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跑到这个黑龙江那个地方，跑到农村里面去啊，躲在一个农民的家里面，他天天啊在地窖里面，因为人家要把他锁在地窖里面啊， 他是一个通缉犯啊，他是北大的学生啊，中文系的学生，又有智慧又有知识，以前又做过记者啊。然后呢，上面呢，人家在那里唱歌，在那里讲道，那时候没牧师讲道，就是各家分享各家的见证啊。啊，我家鸡丢了，然后呢一祷告鸡就回来了，他听了以后他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对不对？什么祷告？可是有一天，当他自己在逃亡的过程中，啊，他要逃到苏联的境内，12月24号的夜晚，平安夜的夜里面，-40多度，在大雪天，在那一个黑龙江那一个苏联那一个河上面，一下子被大雪给冻僵了。冻僵了以后，然后怎么样？在垂死之前的时候，他就开始脑子不清了，就开始感觉到身体越来越暖和，然后就失去知觉了。但是他死之前，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主啊，若你救我，我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你。”哎，很有意思哎。那个时候是荒野啊，都是有野兽出没的地方，哪有人去啊？人间人迹罕至的地方。那时候就有一个拖拉机来铲草，也不知道那是个草，以为是一个，也不知道是个人，就一个大草，一铁一个叉子插下去，一撂，一个人出来了，活了，被救活了。所以说你看哈，他后来呢又得了什么肾衰竭，因为在这个黑龙江那个地方2年的时间啊，逃亡啊，天天喝河里面的水，也是被折腾的，你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余英时的学生，余英时你们都知道，余英时的学生研究东亚学，结果肾衰竭在医院里面躺着，可是医生宣告说他已经不行了，然后呢又是肝癌晚期加肾衰竭，医生说活不了了。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这个人家说张伯礼已经死了，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当时特别喜欢到书摊里面翻东西，我翻到一本书是专门讲八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书很难得，我就看，天天往那个书店里偷偷看，那是一本禁书，后面讲到张伯礼已经去世了，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人真的很可悲啊，死掉了。人家没死啊，人现在好好的，上帝医治他，他说我主啊，我再一次你医治我，我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你，说话算话，绝不反悔。结果你看神就医治他，现在在洛杉矶啊当丰华教会的主任牧师，我跟他在一起同工了十多年啊，我是亲眼见到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用人的理性你怎么可以想，对不对？我给一个癌症的姐妹祷告，我说神会医治你的，感谢主，她有信心领受，我就医治了。有一个人我说神会让你好的，你虽然得癌症了，他不相信，那不信那怎么办？那不信呢，你就是不信的结果。所以求神来怜悯啊，我们说人要有一个眼光，是要看到未来。什么未来呢？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到上帝要在这个世代中给我们预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的，我们的家庭都在上帝的手中的，千千不要被眼前的事情所欺骗了，一定要看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和带领是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代中怎样活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使命者，成为未来的使命者。我们说方舟它预表的什么呢？方舟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凡信靠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诺亚全家就是预表凡信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诺亚这个名字是安息的意思，在方舟外面虽然有大风大浪，里面有禽兽的打扰，但是有主是有安息的，有主的同在就是有安息的。在主的里面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有平安喜乐、平静安稳的心。平静安稳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外面大风大浪，但是里面有神的同在。方舟预表的耶稣，今天你我信靠耶稣基督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都是在方舟里面的人。阿门。
阿门。
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信靠耶稣来到耶稣里面的人就是在方舟里的人。哎，感谢主。你要不要这一个信靠耶稣啊？要不要有平安啊？外面啊大风大浪，外面是哪里？就是世界啊。教会的外面是大风大浪啊，里面啊有禽兽的搞扰。禽兽是啥意思？我都搞不清楚，可能有仇敌啊在教会里面搅扰。但是怎么样，有神的同在，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方舟里面享受神的同在。阿妹，那个船啊，中国有一个中国的文字船，左边是个舟字，右边是什么？上边是个八，下边是个口，八口人。你看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有大洪水的，那大禹治水的时期，那是洪水末期，已经结束了，但是那时候天下还是受到洪水的影响。在之前的时候是没有洪水的，上帝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那时候在创造的时候上帝没有创造下雨的。你看那个创世纪你就知道了，天和地之间怎么样，是水，有中间是有空气的啊，水和地之间是有空气的。所以我们说诺亚的时代啊，是整个这个地球被改变的时代，被改变的时代。诺亚呢是预备将来的使命者，他有三个明显的生命特征。第一呢，他公义，他这个人不撒谎，他公义，他这个人没有谎言，他不虚假。我就觉得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公义，需要的是真实啊，对罪恶的抵挡啊，不管这个时代多么的罪恶，基督徒一定不要与这个时代同流合污。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个邪恶，我们的眼目不要被它所影响。可是今天啊，如果教会的领袖如果在真理上不能够站立得住，也是整天贪婪，有贪婪在里面，有这个情欲在里面，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教会肯定被带偏了，对不对？一定要有公义，一定要有公义。第二什么呢？他顺从，顺从什么呢？就顺服神，顺服神的权柄。我上个星期讲到了约书亚，对吧？这摩西啊，你看这个人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摩西，你看啊，他这个人啊，左口笨舌，对吧？又老，八十多岁以后在旷野中还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哎，怎么跑到那么多人还要找一个老？但是姐姐米利亚都气得不得了，给他发脾气。但是约书亚哈是顺服摩西的权柄，因为他知道这权柄从神来的，顺服是最美的。第三，他忍耐，忍耐，你知道诺亚是一个忍耐的生命。上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百年的时间建立一个方舟多痛，你让我们哈、啊、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累了啊。神给我这个经文让我看见我要忍耐啊，你说我也着急啊，你说这教会怎么办啊？林牧师牧养一个，我在想，哎，神让我再牧养一个教会，虽然人数不多，可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就是有希望的，感谢主。所以我们都要成为有忍耐的人啊，有忍耐的人。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公义，要顺服，要忍耐。公义的品格，圣经称诺亚是什么人啊？称诺亚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呢是完全人，完全人。上帝能看为完全的人真的是没有啊，就除了诺亚，我看也就是诺亚是完全人，是完全人，就没缺点这个人。嗯，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什么人啊？是义人，是义人。今天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人，义人与神同行，也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人。你我都是不是义人呢？凡是信靠耶稣基督，你说哎呀我这个人糟糕，问题很多，一塌糊涂，一身的罪。我那天圆圆姐妹在受洗以后一直在流泪，一直在哭，她说我有罪，我是个罪人，感谢主。 他这样说是说明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受洗了，归入基督了，耶稣基督为他担当一切的罪，他在基督的宝血里面穿上了耶稣基督为他披戴的这一个救恩，这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我们人都是有罪不完全的，可是有完全的上帝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用他的救恩给我们穿上这个新的生命，就叫因信称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因信称义。我们都不是义人，但是因信靠耶稣就成为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罪的公价就是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承受了罪的代价，我们就因信称义了，这个就是义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从过去来说我们是罪人，但是呢今天我们是义人，因信称义。过去呢我们是罪人，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地位发生改变了。我们呢人是不是还有罪的性情在里面啊？还有，但是呢我们要有，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机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啊。每时每刻你犯了罪，你发脾气了，你跟老公吵架了，你看你老公不顺眼了，你在背后说他了，对不对？你丈夫在别人面前自己数落自己妻子了啊，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妻子坏话了，可是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认罪啊，耶稣的血来洁净啊，感谢神，我们就有机会得救。就是因为不是我们就已经得救，我们就有机会得赦免这个罪啊。所以呢叫因信称义，我们都是义人。跟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信耶稣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义人。诺亚因着信啊，克制了败坏的潮流风俗人情，不与人同行的罪恶，不走人罪恶人的道路，只与上帝同行啊，他走义善的道路。所以诺亚是个义人，他有公义的品格，他有公义的品格啊，这是他这一个生命。他因为有公义的品格，神就拣选他，让他呢来做这个方舟。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诺亚有顺服的榜样。这里说什么？诺亚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全然顺从神的结果，使他成为义的后嗣。这里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着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11:7，当上帝说你要做一个方舟啊，来救你的全家，诺亚就去做了。感谢主，他就得救，因信而得救了。今天啊，我告诉你啊，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我告诉你啊，虽然我们是罪人，虽然你是罪人，可是呢你信耶稣呢，你就得救，就有永生，你就不致灭亡，将来以后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就进入天国。你如果信了，就像诺亚一样，听了上帝的话，建了方舟，全家得救。如果你不信，你说哎扯淡，李牧师你扯淡，你胡扯，你不，我告诉你，那个结果就是什么？最后是按照这个世代的罪来定你的罪，因为你罪没有被赦免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爱，用他的爱来牺牲了他自己，来救我们，替我们赎罪。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归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替我们死，承受了罪的代价，我们呢这个罪就归到基督身上，我们就因着耶稣的血洁净我们这个人，我们就因信称义。所以信耶稣啊，能让你得救的。信耶稣是让我们进入这方舟，像诺亚一样进入到方舟里面的。我们说基督徒顺服上帝是对上帝信靠的表现，是信心的行动。对于教会属灵的领袖来说呢，顺服上帝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领袖，基督徒的领袖他有一个领导力 leadership， 其中有一个就是 obedience， 就是这一个顺服。那顺服神的人才能成为被神使用的人。阿妹，哎，你觉得上帝会不会用一个很有能力很有能力但是不顺服神的人啊？会不会啊？哎，如果一个人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很有学问，很会做事情，而且呢做事情样样都是道，头头是道，但是呢他就是不顺服神， 你觉得上帝会用他吗？不会的。可是一个人啊，他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能力，他什么都，可是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大学问，可是他就是顺服。你觉得上帝会用他吗？上帝要先用一个顺服的生命，他不要用一个有知识的生命。知识叫人什么？知识叫人自大，叫人骄傲。啊，牧师在教会里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的人啊，不顺服的人很麻烦，很难牧养。他不，你他如果不说话也好，他不去做事情也好，他一做事情啊，他一定会给牧师带来麻烦的。你会发现一个没有牧师的教会啊，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很特别，这个地方的教会没牧师，中国大陆的教会没牧师也有，但是呢，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讲分享信息的啊，可是有的教会是没牧师也不能分享啊。你发现那里面的问题就是个个都很骄傲，很厉害，很有能力。牧师来了以后都被赶走了。你知道有的州是这样的，我上次不说了吗？某一个州，那一个城市，华人教会十几个，可是呢，有牧师的教会就两三个，剩下的十多个教会都是没牧师的，很奇怪啊。然后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同学说，哎，想找教会吗？找不到教会吗？去那个科州啊，去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的教会都需要牧师，可好找了，进去，但是呢，进去没过两三个月你就得走，没有牧师愿意在那待着，都找不到牧师，牧师都不愿意在那待着。在美国后来才知道，华人教会中竟然有接近50%的教会没牧师，而这些执事长老都是在那边留学读博士的，为啥？都太厉害了，比牧师还厉害，比牧师不厉害，去牧养教会也不牧养，牧养不了，还要去请神学院的。现在神学院每年毕业的都是神学生，也不留在美国的，不全部留在美国的，一半都是去了国外的，有去加拿大的，去纽西兰的，去澳大利亚的，去香港的，去新加坡的，回台湾的，回中国大陆的都有啊。30%能留在美国就不错了。每一年在北美最大的华人神学院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第二大的是工人基督神学院，第三个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北美的分校，还有一个在哥伦比亚神学院，还有一个威斯米斯顿神学院，他们都有中文系的，中文神学系的。总起来神学生加起来，所有的神学生加起来毕业的人数都不超过60人，就是全美国的华人神学院，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回中国的啊，大概一半以上的，因为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30的学生呢，又要分去加拿大的，去纽西兰的，去台湾的，去这个去别的各个人，对不对？没有几个留在美国的，而且呢，有的呢是没牧过会的，大部分。可是呢，我看啊，这个教会招聘啊，你去看看去，你就写，你在 Google 上面写聘牧两个字，你看看多少教会在招聘，几十个教会在招聘，那是写在那上面的，还有很多教会是没有写的，有的干脆就不招了，因为招了几年，招了5年都招不到就算了。那一天有一个弟兄啊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这个旁边有个说叫什么州啊，就在这边靠我们很近的，不是乔治亚，阿拉巴马州，他是有一个叫什么地城啊，他说我们这边啊这个没牧师，但是最后没有办法，那个长老啊被逼的去读神学院去，长老被逼的读神学院啊，读了神学院，感谢主能讲道了，他说讲道讲得一塌糊涂，说现在我不听他的，我都听你讲道。我说你还听我讲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搜到你们的教会上的你讲道，我就听你讲道，每个星期听你讲道。阿拉巴马州有一个弟兄啊在听我讲道，哎，感谢主。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哈，弟兄姐妹，今天啊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顺服。同工领袖最需要的就是顺服，你顺服牧师就是顺服神，你顺服牧师就是顺服神，你不要表面上顺服，背后不顺服。 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谨实祷告，今天是第几天了哈？今天是几号？今天七月一号是吧？七月一号，这个31减4是几？27。我今天谨实祷告27，我27天没吃饭了。你不信？你问师母，问我两个孩子，他知道的。我是没吃饭了，但是呢，我是喝果汁了，我扛不住了，我实在是扛不住了。你看我现在，身上都开始淌汗，站不住。我喝果汁啊，或者是我吃点干果啊，吃点干果，或者是实在扛不住了，就是用那个鸡蛋啊打碎了，然后喝一点流食补充。但腰特别痛，这几天腰有点，有时候会直不起来。他们李牧师，你受这个罪干啥？我不是受罪，我是给神祷告，我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同工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啊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这个教会啊，坦白的说，我过去牧养的教会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呢，我职堂建立了今天的洛杉矶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现在有500人。我离开前面的教会啊，是因为有许多的挑战。那个时候呢，有不顺服的这个长老啊，他挑战你。我当时呢也是觉得，哎呀，就去读神学院吧。但读完神学院以后，我就不太想回去了，因为我是有感动，我觉得神带领我竟然出来了，那我要去离开以前的教会。那我离开那个教会呢，这个教会呢就归到长老和执事管喽。可是你知道，这几年我回去以后，我发现那教会已经，我走的时候哈，还有我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建立这个教会开始在新加坡的时候是113人，113人，那个时候教会里，但是我走了以后，现在我回去只剩下15个人。我问他，我这次回新加坡，这个长老有很多事情给我谈，啊，我也给他见面，他说他打算把这个教会 close 的。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啊！求神来怜悯。那神把我从这个地方带到这里。我那时候，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张伯利牧师呢，他说呢，他也是不希望我离开。但是呢，我当时读神学院，我要找个地方啊。我说我有感动啊。第一，我要找地方写我的论文，毕业论文。第二个呢，我需要有一个教会来牧养啊。张牧师呢，那个时候呢，当时呢，他就说，哎呀，那你就去吧。还有苏文龙牧师。但是去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是去了这一个德州的一个教会啊，德州有一个教会，我不说叫什么名字了啊，那个教会有3000人，啊，主任牧师要退休，他在神学院讲道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是很好的，在我的讲道学里面你是最好的，你要不要来？我说不行了，我说不行了，因为我们神学生、博士生在一起是单门在一起吃饭的，他说你要不要来我的教会啊？你家里面的时候，我说不行了，我说我12月的时候我去了田纳西州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我觉得很有需要。他说那教会多少人啊？我说大概20多人吧。他说你怎么去那个地方？我说这是神感动我的，因为我1月1号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让我的地方来，我要顺服神，我说我要顺服神啊。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在星期三全神学院的这个讲道，他给我们说，他说美国的中部东部很多教会是没牧师的，我鼓励你们神学生克服困难去那个地方，虽然那个地方的环境不如我们这个洛杉矶这么好，但是你去那里神会带领你的。我有那个感动，我就来了。我记得永贞姐妹天天给我打电话啊，那段时间每天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我前两天我还看过去两年半以前他给我写的电邮啊，我看了我心里很感动，热情洋溢的文字，充满爱心的这个问候，每一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对我一个年轻的牧师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多大的盼望。我带着信心，带着感动，带着爱，带着神的托付， 带着顺服来到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牧师这个几个执事啊给我谈话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李牧师，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要求？我当时我要求不高，我说只要能够满足我们家庭基本的需要就好了，这是我的要求。后来我才知道，这周边所有教会的牧师都说，李牧师你也太委屈了。我没有觉得委屈，我觉得只要是上帝给我预备的道路，我就会坚持的走下去，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啊。那一天这个张牧师，张伯林牧师说他要休安息年，他明年休安息年，休完一年，他说我要走一走。我说你来我这边吧，我说到我这边来给我讲讲道啊，给我分享分享。他说行，他说大概明年九月份他说会来啊，九月份以后。当时我邀请他了，他也很忙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来，他提前给我打好招呼。他说哎呀，他说你回来吧。我说我回去这教会怎么办，他就不说话了。为弟兄姐妹顺服不容易啊，顺服真的不容易，除非是很特别的难，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最后呢，说是忍耐的榜样，忍耐，基督徒要忍耐。诺亚忍耐了100多年建一个方舟，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边就让这个建方舟，一边传神的道，一边传神的道。他要让这个世代的人回转，可是有人回转吗？没有，一个都没有，最后只有他一家人得救。我们说基督徒在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要忍耐到底，追求基督，传讲福音，盼望基督的再来。等候主的日子是最难的，我也在等候神啊，我也在等候神，但是最终是有果效的。求主赐给我们忍耐的心去侍奉他。弟兄姐妹，我也需要忍耐的心。这两天神给我一句话，两个字，给我两个字，忍耐，耐心。忍耐和耐心是神给我的两个字啊！啊，我这一段时间40天祷告，神给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上帝把每一个人都放在我的面前，都告诉我。我觉得神真的是爱我，神真的是爱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上帝爱你远远。啊，上帝爱李媛媛，上帝爱你，啊，这个黄姐妹，啊，黄颖华，啊，上个星期天给她祷告，她今天一进屋就跟我说，牧师，感谢主，你上个星期给我祷告。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里面，我从来都没有忘掉。我天天都在想这个耀明弟兄和这个慧芬姐妹，我天天在想他们，你知道吗？我每一天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我的意念中过一下。青青姐妹每一天都会想啊，钟明也几乎每天都想。你别看你没信主还没觉着，天天都想你。你说你想我干啥？天天为你祷告，感谢主。吴弟兄和这个吴弟兄和他的姐妹没来，我就为他们祷告。还有那后面那两个年轻人要去韩国宣教的，他们要去 Korea 去宣教的那一位年轻人，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我知道每一天都要为你们祷告。还有郭叔叔，他来了，刚刚来，我也为他祷告。陈青姐妹，她出去了，去别去了，我也为他祷告。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我祷告。我想到肖弟兄来到这里，我就为他祷告。我那天就在思想肖弟兄这一个人，真的是感谢主，神是纪念你啊。对于教会来说，教会就应该像方舟一样，教会要有成长的意向。上帝要赐给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成为一个重视宣教、顺服上帝旨意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托付，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教会应该怎样？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句话。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教会应该是圣洁的群体，应该顺服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的公义，传扬基督的福音，拯救世人的灵魂，彰显上帝荣耀的使命。阿们。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来唱首诗歌，感谢主，让我们。